新的一年有时候呢，在当中我在想呢，用什么样的主题又开始了新年。这新年里面呢，我们大家很多时候都期盼有一个更好的一年，里面所想的东西都是想要有祝福的。很多时候在祝福背后呢，我们通常呢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件事情，非常希望的就是呢，在当中不会有任何的灾害产生。但是我们知道，今年还没开始之前，已经有了非常大的灾害呢，在当中呢，在澳洲。所以心里就产生一个非常奇特的感觉，到底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身心灵来迎接新的一年呢？这个感觉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喜欢祝福，但是不喜欢在当中要忍受痛苦。我们在当中希望能够在生命当中平平稳稳过生活，能够在这时间里面能够这样的平安的繁荣的过生活。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点的，没有一点在当中。但是呢，圣经常常在当中来跟我们讲的是呢，我们当中要讲述关于信仰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就永远的逃不掉苦难这个问题。所以呢，等我们大家在读这个刚才那段经文里面说，是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这两句里面呢，万事当中包括两件事情，一个呢是祝福啊，一个当然就是苦难的当中，从来不在当中之前的万事就是。祝福的万事，那苦难就没有。里面所讲的东西，哎，我们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尤其这段经文呢，给我们大家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一种的，人家说麻醉的感觉一样啊。什么东西不要怕，只要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感觉。你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才能够理解这段经文里面的精要所在？它从来不在当中做天真的，里面的一种的来承诺我们生命当中。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只要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一定会在当中呢来保护我们。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但是万事当中，刚才说过的两种呢，在当中出现一个黑暗的一个光明，就是一个在当中看不清楚，如果不小心听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当中麻醉自己，以为呢我们能够在当中，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生命当中不会有任何的苦难在产生。这是只是一个呢。梦想只是一个幻想。从那整本的罗马书里面来看的话呢，发现到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想呢，我们大家新一年的开始，我们再做重新评估一下，到底我们怎么珍视看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珍视看我们的信仰，要怎么看呢？到底是盼望是什么的事情？这个呢就要重新来整理。所以到底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一开头就是说，因为它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就从二十八节看起，它不是，它其实是一个结论。它在整个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当中，这个算是个结论的开始。所以说呢，他在当中呢讲一大堆的话了之后呢，他才出现了这句话。所以我告诉你们说，万事都要互相效力。所以里面讲所以呢，这样前面有呢，到底呢里面讲的是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今天才可以这样说，万事。所以我们要如果要理解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必须要从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八章开始。我知道我时间不多，所以我可能在当中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分析，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章。那但是我知道呢，大家如果看清楚整个图画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呢，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他从来不是一个天真的角度来说，不是浪漫的角度来说，不是一种叫做麻醉人的心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是从一个非常真实的角度去看的，说为什么我们会在当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才是他的问题。然后结果他来的时候呢，故事完全的能看到呢，我们已经达到一个地步的，我们就永远不会产生任何的痛苦和受苦，我们仍然在痛苦当中，但是我们有盼望，这才是他里面所讲的问题，好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呢，保罗所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到底呢要我们大家理解什么？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有人说他就是在他已经明白他生命当中呢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他必须要面临他自己的苦难，因为他要到罗马去的时间里面，就要面临的在当中被受审，然后在当中要被处死。他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在写这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在当中整理他整个的信仰，说我如果能够留在世上什么样的好 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信仰的话，我必须要把我的生命呢在当中交接在里面，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是在当中呢整理他整个人的人生观。他不仅单单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信徒的人生观的时候，我也走过来，在当中走过来的时候，他的整个思维呢在产生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个书籍。所以发觉到的罗马书里面，其实大家小心看的时候，它是从苦难来做它的主题，这样子开始。有一本书就是这样写，故意这样写，不是因信称义这么简单的。因信称义是在苦难当中产生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在当中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如果我们先从苦难的角度来去理解呢，它整个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罗马书和苦难的来源呢，才能够理解的这苦难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今天当然是一个好事啊。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澳洲正在面临苦难的时间，也是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苦难是什么一回事情。苦难到底是什么呢？在保罗的当中讲述的是三个不同的苦难的结果。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这个思维在当中产生的苦难。他说第一个苦难这样产生的是创造的苦难。创造在当中产生的时候，本来上帝创造天地是好的，本来上帝愿意这个世界能够在当中永远是存在祝福里面的，但是人的罪恶来临之后呢，整个世界就受到了诅咒。这个诅咒呢就造成了人已经离开上帝的结果发生了这个苦难的这个的问题。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一开头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重述一遍，他说神造世界的时候，这世界这整个宇宙的时候呢，神本来就是在当中要祝福这个世界，但是罪的来临，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就在当中行自己旨意的方法去做下去，整个世界就因为这样的话被破坏了。是因为这样的话，他从创造的角度开始说，他不是先从人的角度，他从创造的角度说，整个世界因为我们大家已经鞭刑己路了，所以到头来我们在要面临的就是这个这个世界这样子造成混乱，造成苦难的来临。所以呢，他已经写出非常清楚的感觉，人不可能在当中自己寻找得救的方法，他必须要靠着另外在他自己以外的一个力量，我们才能解决。所以从罗马书的角度来说，他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就是创造和人的罪所发生出来的苦难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他已经理解大家从这角度来说，人正在一个这样罪的环绕之下发生的不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一个苦难。所以他不是只单单看人类，看我们自己的生命，个人的生命，他先从呢这个整个宇宙的观点来去理解。这本来就是圣经的道理。圣经要讲罪的时候，就讲到宇宙在当中受到诅咒，这个宇宙在当中受到人的罪恶在当中产生的诅咒。所以他没有离开过这点。然后从这点来看的话，第一章到第二章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有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个诉说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三章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了讲述人的罪和因信称义的观念。他说，人本来就是在当中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人是在神面前是得到荣耀的，人本来就在神面前呢，已经是一个祝福的人类，这是一个祝福的群体。但是人因为在当中得罪上帝呢，所以呢，干犯了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在当中产生了自己不能自救的结果。很清楚的，从宇宙到人的，再从人的身上去理解人的罪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所以就产生了在当中的苦难。这苦难不可能被解决，人不能够在当中自救，他只好在当中需要是上帝来救他。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他才产生所说因信称义的道理。那因信称义很简单的告诉大家说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话呢，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救我们。但是我们靠着我们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苦难，使我们大家能够不至于受到苦难而得到的救恩，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呢，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大家每一个信徒 都会理解的道理啊。从宇宙这样受诅咒，接下来的就是人在当中，在罪恶捆绑的当中不能自救，但是呢，神因为了拆派耶稣基督，使我们大家因为信耶稣之后的称义，不在神面前受到审判，我们在当中才能够建立自己。虽然简单的道理，罗马书里面呢，就是好像整本的这个圣经的道理一样，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基督教的原理啊。基督教原理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因为信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恩典的结果。所以第三章到第五章非常简单的讲出这个道理来，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从亚当的角度来去理解，就是从这角度里面再重新来整理一下，凭信心而得到的这个称义的一个身份。好了，有这样的角度来看，从这角度来看，你从这样子看来，人的罪和因信称义就拉上了非常重要的关系。好了，你有这样的一面呢，你就会看到在接下来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呢，他就开始在当中来演绎这个道理，因信称义的盼望的观点。我不只单单在当中要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我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罪被解决之后，我们仍然能够产生盼望。我们的生命不是受制于这个世界，是神在当中已经给我们大家看到我们整个信仰的去向里盼望这个指标还是理解。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是说你已经在当中脱离了罪的捆绑，但是罪呢在当中仍然存在身上，第六章里面所说的事情。所以你需要上帝，你需要神在当中给你的力量，需要圣灵在当中的动工。所以第六章讲的意义这样，他说你看第七章里面说，你看罪无会离开，所以呢人就是罪人，没有办法会离开这个观念。所以呢，我应该做的我不去做，我不应该做的我还是做，这感觉就要像自己会控制自己一样的，所以在当中产生的这种的。还有第八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呢，你不要怕，因为在当中我们已经换了个主人，我们在当中已经有了上帝在当中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所以第六章到第八章非常清楚的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从一角度来说，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其实可以分作三个环节来去理解，是创造被诅咒，但是这时间苦难就来了，人的罪使他在当中苦难里面，但是呢在盼望的背后呢，我们仍然在当中还是存在在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正在寻求盼望的来临，寻求我们将来能够得到的荣耀。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呢，第一章和第八章已经把整一个这基督教的信仰摆在我面前。好了，我们从这角度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不讲的非常详，只是从苦难的角度来去理解。那就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们才能够走向叫做什么？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那他走到了这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跟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可以把它解决出来。那从这角度来说呢，我们从第八章的第一次八节到二十八节里面呢，我们再一次呢在当中把刚才的这几个问题来看呢，创造和人的关系，人的罪因信称义的关系，人因信称义得到盼望的关系，连来去理解的到底苦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来看。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你看他说的就是罗马书给予苦难的结论是什么意思？我们创造苦难以来，世界正在苦难当中，人的生命在苦难当中，人不能够脱离苦难。从这角度来说，我给他就在当中来解释一下。到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八节的时候，他就提到呻吟的角度，呻吟就是在呼出里面的一个哀痛在当中呻吟出来，就好像人在当中呢，在一个妇女在当中，她要生产的时候呢，就大叫，因为呢是痛，要生出来是呻吟的感觉出来，叫做生产之苦。这生产之苦呢，一定会叫它产生。要新生命的来临，产妇就理解了，一个孕妇就理解了，她要经过苦难，她才有新的生命的来临，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她用这个生产之苦来表达刚才我说的创造人的盼望的角度来理解，他用生理这角度来理解，就生理出来。
在当中的苦楚里面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他提到的就是创造跟人的罪在当中产生的这种的苦楚。这苦楚必须经过他创造正在呻吟，在当中好像苦楚还是等候新的来临一样的感觉，好像孕妇在当中呢，在要生产的过程里面，就等待新生命的产生的时候，创造也在当中要面临着苦难，才可以看到新的生命的来临。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样说，所以里面说的就是看到苦难非常清楚的说，你要等到新的生命要来临，你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必须要经过苦难。所以苦难是走开，然后再从这里面来看，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从人的罪和硬性这个结果里面说，人的内心产生了呻吟，人以为自己硬性之力的一定大不了留在当中的，一定生命当中会产生祝福，我们以为呢，我们再不会受苦了。不是的，他说硬性之力只是给大家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新的开始在当中呢，要产生新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它里面就还仍然产生新的这个生产之力。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二十五节也说的东西，然后从这个下面再转下来的话，他说用因信这个判断的角度来去理解，就可以看到判断一定会在当中需要经过呻吟、经过苦楚的，才能够得到这新的判断。所以非常惊奇的是，我们知道前面他讲一大堆的苦难的来源，那这十节里面说呢，苦难没有离开，反而在当中呢，必须要在当中，人要得到新的盼望、新的生活、新的信仰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个苦难阶段，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里面所得到的结果。你看到创造必须要经过苦楚才能够有新的生命，人的罪必须经过内心的挣扎才能够有新的生命。盼望必须要经过人在当中不断的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挣扎，才能看到盼望的来源。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盼望和苦楚、盼望和苦痛是分开的，一定会产生。有人说一句很美丽的话，他说呢，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把神摆在我们的生命的正中央。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把耶稣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首位。这本来就是信仰的最高层的一个角度。每一个人的一个信仰里面，不能靠自己的生命，只靠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正中央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耶稣基督的正中央是什么样。那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跑不掉我们这感觉。耶稣的生命里面最正中央的地方，他来这世界就是要来到十字架的当中，从十字架开始新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把神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的正中央的时候，我们其实把十字架的苦主摆在我们正中央。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说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好像什么样的东西就不要担心的，什么样的东西就会有苦主，反而就是因为你信耶稣之后，十字架就来到你正心生命的正中央，这苦楚就来了。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呢要打开眼睛来看我们的生命，这不是很容易讲的事情，但是必须要在当中向我们大家每一个信徒里面所说的东西，耶稣来临，透过十字架的苦楚使我们大家得到的福音。同样的，在这世界里面，我们大家如果要得到福音的话，我们也要经过十字架。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呢整个故事的过程，整个罗马书在当中只要面临一个这样子一个论点。这论点呢很简单，在很多的神学家里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用叫做已然未然的角度，叫已然未然的技术来看这个问题。这很难讲的一个问题，叫什么叫已然未然？这已经但是还没有，已经还没有。就像一个人在这家里面呢，在当中，他比如说来到澳洲，他在这时间里面买下了一间房子，这房子呢买下了，钱已经交上去了，什么东西都弄好，但是呢，他要等候一段时间才能进去里面去住一样的东西。别人问你，你 的家在哪里啊、哦？就是那一家。但是那时候你还没进到耶和华，还没有办法能够在当中把整个的过程要经过，还有几个阶段，还要整修啊，还要这样子很多的事情才能慢慢的进去。虽然这个家是我的，虽然这个房子是我的，但是呢，我还没有进去里面住。那是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我们已经有了救恩，我们已经有了荣耀，但是我们还没进入荣耀，就感觉就这样的感觉。这叫已然，已经有了，但是未来还没有，又有又没有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生命当中产生的结果。我们有了，但是不是完全有啊，这感觉。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他从这创造和人的罪当中来看的时候，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挽回了人生命当中的苦楚的这个毁灭的过程。这世界去向毁灭，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的十字架在当中产生了，他把这个世界被毁坏的方法把它挽回来，他已经挽回来了，已经在当中使这个世界能够得到救恩。但是这个救恩还是没有完全的在当中被挽回的，还要等一段时间。所以在当中有这样的感觉，创造已经在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挽回，但是还仍然在当中，在挽回的当中。从一样的当中，人的罪和定心正义的过程里面，人已经得救了，我们大家已经明白自己得救，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救释放。那大家理解这感觉说出来很，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当中已经有了，但是我们仍然还在当中处在一个要得到的结果的那个过程。那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我们有，但是就是完全没有的感觉。是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最后的是因信称义和盼望的过程里面说，我们已经在神面前承诺我们一定会有荣耀的一个将来，但是呢，我们仍然还在当中没有成就，我们仍然在当中还在步向成就的过程。那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一回事情，所以在读整个的过程里面来看的话，罗马书就越读越难懂，越读越难懂。因为前面讲的东西呢比较容易讲，因信称义大家都懂了，但是因信称义背后呢还有一些阶段的东西，还有一些过程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理解。所以保罗从来不告诉我们说你一得到你完全得到，他没有这样说的。他说你是得到之后你还是要步向你得到的过程里面去理解。那这是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来看，就罗马书里面所要理解的就是这个过程。因为有这已然未然的这救赎的话呢，我们仍然在当中，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上帝给我们的好处，给我们救恩，给我们的荣耀。但是肯定的不等于说今天就得到了，我还是要步向于这个肯定的结果。那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当中难免会产生苦难，难免会产生心里面的不安，难免会产生犹豫，难免会产生怀疑。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因为要步向这个完成完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产生这些。所以在我整个这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在当中需要用信心来做事，我们仍然在当中需要神的力量来做事，我们仍然在当中需要每一个人用上帝给我们盼望来指定我们上面生命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到刚才我们大家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是万事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呢？那从这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呢？保罗在当中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他说在这世界里面，我们有时候在走这个叫做已然未然的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已然的结果，但是有时候在当中看到未然的过程，所以一定会产生里面的这种的犹豫的心理，怀疑的心理，但是我们必须要凭信心再一次不断地走下去，我们才能看到结果是什么事情。万事总归要互相效力，但是在我们眼前可能看不清楚，但是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就发展到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把信心的力量在当中产生。 那从这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来去理解，耶稣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他说，用人在苦难和喜乐这样子同行的这个世界，原来是理解。我们永远在这个苦难和喜乐当中，在当中走过来，不是只单单有喜乐，或者单单有苦难，我们是苦难和喜乐交织的世界里面去走过来。所以耶稣给大家一个典范，非常清楚。耶稣第一个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就传讲神的好消息，但是呢，在背后里面呢，却成为撒旦的坏消息。好消息是上帝给大家看到的，就是神人能够得到拯救，但是撒旦一听到这好消息就觉得这是坏消息，因为对他来讲是在当中已经不可能的在当中来控制这世界了。耶稣来临使这个世界已经在转向于上帝，所以撒旦更加不喜欢，因为撒旦愿意的就是看到的人离开上帝，所以耶稣的好消息成为撒旦的坏消息。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当中永远在这世界里面就看到好消息一来临，坏消息一定会在当中呢来搭在我们身上，使大家觉得非常痛。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希望大家能够由于这世界里面苦难是其中一个在当中所产生的。撒旦利用苦难在当中把神耶稣所说的好消息变成坏消息，因为我们大家以为呢，我们信耶稣就得平安，但是撒旦说不会有平安的，我告诉你，一信上帝一定会产生问题。所以他将在我们身体当中在破坏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让我们大家知道这事情会产生。所以耶稣的典范在当中不断的传讲好消息，我不管呢这个撒旦怎么讲，最后呢我的好消息必须要在当中使人类得到拯救。好了，再往下面走一下，就看到耶稣的好言行，耶稣所做的事情里面他一并赶鬼，说了神给我们大家看到天国的信息，但却成为撒旦的控诉的工具。那当中呢，这使我们大家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耶稣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在当中有撒旦的破坏。然后耶稣也知道这个本来就会产生的问题。耶稣所做的任何事情里面，比如说他在医病赶鬼的时候呢，突然间在当中又产生了一些受到撒旦在当中困扰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你做的事情呢都不是好事。所以每一次耶稣做的好的东西背后一定有撒旦在当中破坏。所以你看到的苦难和喜乐在当中不断的都是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要讲当时这个结果，十字架背后的苦难呢，在当中却成为了复活的开始。所以我不是从二元的角度，我说这个是不是世界当中有黑暗的光明，以后我发觉到虽然在黑暗当中我看到了问题，但是光明一定会在当中胜过黑暗。所以一样的，在当中有十字架，不等于说十字架结束了耶稣的生命，反而就是复活的开始。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在耶稣的生命当中，他面临的整个生命当中的一种呢，就是传讲的上帝的好消息，做了上帝的事工的时候，永远在背后有个撒旦在当中破坏，但是这破坏不能永远破坏，因为到头来耶稣的十字架要变成复活的开始。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才理解的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当中说我们不怕这苦难的时候，他里面呢在当中讲述了两段话，这两段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对我们以后的生命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保罗所给予的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结论。第一个呢，说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呢我们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盼望来的荣耀是不足介意，就好像耶稣的十字架今天看到的苦楚呢，在当中跟耶稣的复活来比较是已经 不在当中不足来介意的事情。耶稣的死只是三天的死，他的复活是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保罗已经非常的理解耶稣的生命所带来的消息是什么东西，带来好消息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苦楚比不上我们的道路，不会，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上到无主，我们不要怕，只在当中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要去要得到荣耀的过程，必须要走路。好了，有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在他才背后才讲这些话，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的真理，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指那旨意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啊，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万事互相效力，看起来本来是苦难的，到后来要成为祝福。里面我们大家必须要走过的过程，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情会发生。所以今年我们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走向你的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当中回避这个，我们叫做回避苦难。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有苦难，我们也在当中不要太天真的说不会有苦难，我也不要太浪漫的说不会有苦难，我们也不要在当中以为呢，我们能够在当中说出的生命当中永远就是平平安安的过生活，就是不会，因为这世界本来就是受到苦难里面的结果所产生的。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呢，保罗在写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他就把苦难写进去，他在当中要给大家完全的在当中不要怕苦难的感觉，因为苦难是个过程，苦难永远是个过程，它过程因为我们要过渡到荣耀去的时间，它必须要走过这苦难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今年如果呢我们面临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只向就求神来一句话说，神啊，我知道我今天面临苦难，但是我知道万事要互相效力的话，因为我知道背后你在当中有祝福的后果，有十字架背后的复活在等候，有我们生命当中的苦楚要在当中的等候一样。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大家能够从这样的角度来去理解，我们走向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把眼睛打开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的信仰从来不在当中只是向大家来去麻醉自己，使大家以为呢，我们只要上教堂不会在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不会，谁上教堂还是有问题，但是在这里不能保证这个事情，但是能够保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不会离开你，能够保证的是上帝说的话他必须成就，这我能够保证，能够保证的就是我们在苦楚背后一定会在那产生祝福，我们能够保证是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因为叫神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益处呢不是指单单是没有痛处，益处呢在当中首先要学习怎么样更加的来这样信靠的耶稣基督，更加信靠，这叫益处。有时候我们太过安逸，我们就忘记了上帝，就不知道是信仰的意义在什么。我们需要在当中经过这苦楚之后，我们才理解信仰的益处在什么。所以呢，这里面所讲的问题里面就很清楚的，保罗给予苦难的结论非常清楚：万事会互相效力，会互相效力，不是在当中的人能够主产生的，是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成。上帝知道，我们知道是因为上帝知道，上帝的承诺，他给我们这个应许。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就在大会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有些比较能够使我们大家爬树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我在读了一个见证的时候得到的结果，那我想跟大家来分享。那这叫做呢，这个苦难背后的祝福，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但这当中他有三个孩子呢，包括他妻子，他们一家人呢，都到非洲呢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因为他觉得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这样子的呼召，让他们能够在当中做好呢，跟这些苦难的非洲人在一起呢来做慈善的工作。他到索马里那边去，那个索马里那边去的时候，他发现当时整个地方都是内乱， 那段呢，虽然有饥荒，有那段道，就是像这样子，好像澳洲这样，什么事情都发展到整个好像一个末世的情景一样去。他把孩子摆在肯尼亚，他自己跑到了是哪里去？那他在当中呢，就做了一些慈善的工作，就把他们分配这些的经济的东西。他每次去的书店里面，他回来就心里面非常痛苦。他说：“人怎么能够过这样苦难的生活？人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绝望的人是怎么样的事情？你就到索马里去看，你就知道什么叫绝望。绝望的意思是说，在后面没有任何的结果，没有任何灾难当中能够给他们的平息，没有任何使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找到一丁一点的安息的时间都没有。人只是在那里苦口找吃，能够吃一点点的，已经觉得这生命已经可以了。这生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人的这个价值已经没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那叫绝望，不绝望。他每次去的时间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痛苦。但是他说：“我坚持一件事情，为上帝给我这托付，让我自己能够做些慈善的东西。”他就把了这些呢，人家救济的事的这些食物啊，带进去的时间叫分配他。每一次分配给这些是挖的人吃的时候，他们就抢着来吃。他们抢着也在当中从来不会在当中有感恩的道理。他们觉得这个是感恩的东西，因为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他在做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发觉到他整个生命当中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觉，我到底要不要去？我去的时间有什么用的？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们有任何的盼望的。所以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就问上帝：“上帝，为什么你让他们去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你不在当中给他们有任何的一些解救的方法？”所以他当他在埋怨上帝的时间，结果他更加糟糕的问题就是，他孩子在肯尼亚的时候呢，因为有一次呢，因为孩子呢得了病了，后来结果在这病重当中呢，也在那丧失的死掉了。所以他又想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做好事，为什么我得到的是坏结果？我做的好事里面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在背后有任何的奖赏，我不要奖赏，我只要大家说一声谢谢就好，但是没有人说跟我说谢谢。但我孩子在当中，为了我们，我这个想做好事的人，结果在肯尼亚这地方病死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在这样情况之下，这个苦难的当中里面，来去理解这生命当中有什么好处？他在苦难的当中，他结果呢，孩子还没有病危最后的时间，跟他爸爸讲：‘爸爸，我明白你的心理，我明白你这种的很想为上帝做一点的这慈善的工作的心理，但是我想留下一些事情，你不要哭好。”也不要哭，不要哭，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就在当中就把那罗马书第八章念给他爸爸听。他说：“我们知道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只要爱神的人，我们得到祝福。”从这孩子的口中说，从这孩子的口中说，这孩子跟他说：“你不要再哭，因为我明白上帝。”明白你的心，我今天去了，我是回到上帝里面去。我感谢你，让我这个世界里面能够陪你走进了澳这非洲的路。但是他不明白，这个年轻这个这样的爸爸，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我看不出什么叫做万事不相上，我孩子死了，我怎么叫病死相上？”所以他心里面非常大的苦痛，但是他就问上帝：“上帝，怎么讲这关系不相上？你告诉我。”他没有办法能够理解，但是他从那孩子身上，孩子理解，他不理解，所以他说：“我必须要去寻找万事不相上的结果是怎么回事？我必须要在当中每一每的去理解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结果呢，他就离开了非洲，把他一家人呢带回去。在美国的当中，有人说：“我带你去几个地方，去看一下什么叫做苦难，什么叫做万事都相效力。那你能够从这角度里面去理解，等你的生命、你的心灵得到释放。”所以呢，他就把带到了这个带到了俄国。俄国呢，这个时间里面 将要转这整个这个体制政治体制正转体的时间，从呢共产主义转到现在这个现在的俄国情况的时候，他说去那边，去那边做一些就是探讨的那个宣教，就是看一下大家怎么度过这样的难关，成为基督徒的难关。他就跑到那边去，俄国那边去，去探访几个人。他在当中去探访的时候，有人带他去一个小镇里面去。那小镇呢，其实呢，在当中受到了整个的当时的那个共产主义的那个国家里面就受到了迫害。整个那个村庄呢，几乎呢就被抓到了，抓到监狱里面去。那有的就死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呢从在当中里面就出来跟他们来说一些见证。那有一个将近差不多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因为呢在监狱里面已经待了27年的时间，在里面他就回来跟我说，那我回来是上帝给我看到的一个祝福，他就把他的故事讲出来。那这个呢，这个年长的一位来的，像二十七年前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在当中呢，因为是一个非常坚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从来不在当中犹豫，也不怀疑上帝呢会在当中带领他。他说我到每个地方去我都要赞美上帝，我到每个地方去我一定要在当中来为上帝来做见证。所以他就跑到了这个在监狱里面被关在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室的一个监狱里面，一个小小的地方，他一站起来走过去两步就到了门口，就是比如说他整个地方就基本绕着小小圈子走。27年的，但是他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呢，他如果找到一些小的纸屑在小小的纸上面，他就能在当中就是用一个小铅笔在那么写出他能够记起来的圣经的几经节，他就写下来，写在当中就贴在他自己的这个墙壁上。当时整个地方是50吨的一个水，所以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监狱里面的狱卒说你把这都拿下来，他就不拿，他们就把他打痛打一顿。但是他每次拿到一个小纸张呢，他就在那写，他就恐怕自己忘记圣经的话，他就写，每次都在写。所以他就接下去，他从来不间断有纸，他一定要写在自己的记录，是这样子把他的整个信仰整活了起来。他就可以跟他最后通过一层他的那个的结果。结果他在当中第二件事情，他做的非常非常奇特的，就是他每天早晨一醒来的时候，他就唱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听的时候，就说你唱的时候就大家笑他，就说你自己的连上帝都不如，你还唱这首歌。这首歌里面呢，他所唱的是一种圣诗，那圣诗每天唱一小段的圣诗，同样唱了27年，同样的圣诗，早上起来就唱。那所以他其他的监狱里面大概150个。其他的这一个那些人，就有的人就是罪犯，有的是政治犯，有的什么样的人，就在他旁边。大家因为是小地方，这样子，因为地方不大，所以他唱的时候就唱大声一点，整个监狱都听到。我大家都笑他，说你的上帝都不存在，在当中来说上帝爱你，这个是太就是他可以说是没有用的，就大家笑他的时候。那虽然在27年当中，他从来不间断的唱，这东西使他整个人呢就完全不受到这苦难背后的这个苦楚，这是在过来的世界里面。他说我经过了时间，结果呢最后的时间，我拿了一张，我忽然间在当中找到一张纸，就纸很大，我里面把我整个什么样的东西写在上去，就什么样的经文都写上去，我贴上去就会写一次的时间。那一体就把我拉上来说，这个是你最后一次，我要把你生命在当中呢就要除掉，就像一个出世法。所以他们把带出去的时间，从那个他小的房间里面把他带出去，一带出去的时间，其他的监狱的那些其他的那个罪犯听到他被抓出去的时间，突然间大家就唱起他所唱的那首歌， 因为大家已经听了二十七年，所以大家都会唱，但是这不唱。今天他在走出他的这个监狱的门口的时候，要是被处斩的时间，他们每一个人唱，那狱卒们听的是非常感动。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连其他罪犯都懂得怎么唱这首诗，都懂得唱，而且呢，大家就在说，你不要阻止他，我们愿意他以后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每天早晨唱这首歌。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是后来他不被处死，摆着暂时送回去。等到整一个苏联解体之后呢，他被释放出来。那释放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我在监狱里面每天早晨唱的就是审判的。”他们就问你唱哪一首歌，他就唱的说：“唱这首。”我不懂得怎么读啊，这个苏联，这俄文。但是你结果翻出来的时间，是我们知道万事都必向上帝叫爱神的人的名字，他唱的。人在自己的苦难的当中，你要用什么样的心理去理解去看，这就要看我们大家的信仰有多深，有多阔，有没有多理解。一个在当中监狱里面承受苦难的人，仍然能够在他的口中唱出这首万事都不相像。我们的苦难跟他来比较，其实不足监狱。那我们不是以他来做见证，你是上帝来做见证。我们以上帝来见证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要使每一件事情万事一样不相像，生活还怕什么？我们还在生命当中还有任何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还怕。所以呢，他在讲述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爸爸啊，这死去孩子的做了一些自家绝望的事情的人，听到这故事，他就自己在信心当中突然间哭起来。第一次我在当中理解什么叫万事不相像。所以呢，这个。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面看到，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他看不到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把这生命里面所看到的东西是，他只看到祝福，看不到苦难。但是这边呢，在俄国这地方的时候，这个人只看到苦难，看不到祝福的时候，他仍然在当中，仍然能说出万事都不相像。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苦难？如果你从来只是单单说，神必须要在当中。不可能有苦难的时候，那你就很苦。但是如果你在那很苦的时候，你如果是说呢，现在神给我的是苦的，我忘记了祝福的话，你也很苦。我们看两边都是一样，一边只希望有祝福，一边只看到苦难，都不是好事。我们生命的当中必须要苦难的祝福是交织在。这爸爸看到的以为是永远是祝福，但是结果呢，苦难来临他就受不了。但是这个监狱里面的这基督徒，他在当中看到的是全部这地方是苦难，他在当中先看到了祝福，结果他能够生存，他能够死。这是看到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怎么样的去理解这个苦难和祝福。所以我们今年开始了新的生命，新的一个一年，新的生活，新的盼望，新的期盼，新的理想。但是我们也先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这两边把它分化，以为我一定要祝福，不可以。或者是跟他说，我自己每天都是苦难，抱歉祝福。所以让我们大家就把这两件事情把它摆在一起。让我们大家来理解，在我们这已然未然的世界当中，我们知道有荣耀，但是我们必须要步向有荣耀的阶段，我们可能会在当中面临痛苦，能让你痛苦吗？因为这是必经的道路，因为能够在当中看到喜乐和荣耀的来临。 界是里面的时候，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主你何用的器皿，人们能够在当中再度见证万事不神圣，能够在主面前叫爱神的人一个得到满足。所以大家理解我们被召出来是因为见证主的爱，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无论苦难或者祝福，都是主让大家见证主的爱，因为我们的生命将来在面前能够这样子展开，求主圣灵在当中使我们这些生命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歌声，能够使我们大家在我们大家面临这个生命当中的难题